好，现在他们回来，他的哥哥却忐忑不安，因为有一件事情，这件事太重要了，这件事如果不把它办好的话，他们可能前面都是白办了。什么事呢？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这样，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好，我特别读这段，因为这段话很重要，而且很动人。好了，我想他们回来了以后，哥哥们就开始商量了。哎，各位，这事情已经是很久了。在约瑟被卖的时候17岁，然后他们见面了，那个是这个到39岁的时候，约瑟，也就是过了22年以后了，他们见面了。见面了以后，我们曾经讨论过，曾经谈过，真相有没有大白？就是约瑟有没有让雅各知道他到埃及来是哥哥卖的？不晓得耶。雅各一定有问，哎，你怎么会跑到埃及来的？那么约瑟可以说，哦，我就是被那些米甸的商人拐来的，就是那次你叫我去找哥哥的时候拐来的。也许他就没有讲是哥哥卖的，我不晓得，也许是这是口德，又不希望爸爸太伤心，又不希望哥哥太害怕，我不晓得。那但真相如何？好，我不知道约瑟有没有跟他爸爸讲，我也不知道哥哥有没有讲。我想就人性来讲，哥哥是绝对不敢讲的。那么约瑟就他的大方来讲，也许也不提。所以整个雅各是不是知道约瑟到埃及是他的儿子们卖的，我们不晓得。那事实上我们也讲过，甚至流便知不知道约瑟是被他的弟弟们卖的，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流便后来是撕裂衣服的，他不是那件事情主谋。好，那么可是呢，现在约瑟的哥哥害怕了，约瑟可能很恨我们哦，约瑟会照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足足的报复我们。哎呀，人的良心真是不安呐！虽然他们已经见过面了，约瑟呢也说，你们不要怕，我一定会善待你们。这是他们见面的时候，相认的时候，在创世纪第45章说的，你们不要自由自恨，是神差我们来的，神差我过来的，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就上次约瑟已经讲过了，那个时候讲雅各也还并没有出现呢，那他们怕什么？他们怕，可能他们怕爸爸还在吧，总是不好吧，就说了雅各这样求情。雅各如果不知道约瑟是被他的这些儿子卖的，雅各也不会求情。雅各如果知道，会不会求呢？我想他也不需要吩咐吧。应该雅各知道约瑟是很有爱心的，雅各知道约瑟的饶恕就是真正的饶恕了，不会再记恨的。所以我觉得恐怕，第一个，雅各可能并不知道真相；第二个，雅各如果知道真相，他也不需要再跟约瑟讲，因为约瑟的表现已经是够好，叫他够放心，不会报复了。那约瑟哥哥为什么会想这个事呢？我们再一次说，人是有良心的，虽然现在人都否认有良心，我们相信人是有良心的，有些东西是你怎样的江洋大盗都不能抹灭你心中的良心的呼唤。所以他们心里很不安，就像他们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一被冤枉关在监狱里面，他们不是喊冤，他们是说我们罪有应得，这我们也讲过了。现在是父亲一死，马上想到就是约瑟 报复，所以他们心思还不安呢、啊。这个不安是很严重的，各位，这就表示他们恐怕多多少少还是小人之心，因为小人之心会度君子之腹。小人之心，就像我常常讲到，小偷啊，或者是做恶事的人，他平常很难平安，因为他恶事做多了，他就觉得别人也可能是这样对他，他是这样对人不好，所以别人也一定会对他不好。当他不能对别人不好的时候，是因为别人防得很好，所以这些恶人就天天在那里防，脑袋里就防一些根本你都不需要防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可能是捏造了一个谎言，哥哥恶待你们，求你饶恕他们，然后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仆人神的仆人的过犯。他特别拿出，不仅拿出抬出父亲，好，父亲是神的仆人的过犯呢，而且他们自己也说了，这个我求你饶恕，就是我们的过犯了。各位，他们终于认罪了，这个很重要，因为约瑟已经饶恕他们了。那在45章已经讲过了，老早17年前就已经饶恕他了。现在，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重要就在这里，他们一直到今天才认罪，今天才承认自己的错误。各位，别人饶恕我们，我们嘴硬，我们中国人尤其嘴硬，很少肯说我错了。一个人肯说我错了，实在是很有福气的事情。但一个人说我错了，而且知道神赦免，那就是对的了。那就很好，要不然你有一个不安的良心。注意，我们说错了并不是为了得饶恕而说错，而是真的，就算人家不饶恕我们，我们也应该承认自己的过犯。不认罪的人不承认自己罪的那个，他必不亨通啊。箴言有讲这样的话，诗篇里面有7篇很有名的忏悔诗。我们要得神的饶恕，我们要能够认罪悔改。马太福音18章也是这样讲，要认罪要悔改啊，要改变。所以今天很多人只想到别人来饶恕他，他自己不想认罪，那这样饶恕就会变成一种姑息养奸了。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犯，但是不是继续不断的让我们心中有那个罪恶感，不是。我们承认自己的过犯是让我们更圣洁，而且得到真正的平安，得到上帝的赦免。这里当然我们也需要有点小心了，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赦免，但对人间我们可以坦白多少，这我们真的不大敢确定，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事情讲出来未必有用，有的时候有些事情讲出来未必是好的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件事上有智慧，我们绝对向神坦诚一切的过犯，绝对承认。但有些，和我举例子吧，假如我看到我的同学，我心里很嫉妒他，甚至想打他，好了。那我有一天悔改，我需要说，哎，我曾经想打过你们。我想这不一定需要讲，因为我实在是他不知道我曾经那么嫉妒他，那么恨他。那如果我是犯罪的，在主面前这是一个罪恶，但是没有真的加在他身上，他并不知道这个事，也许不需要讲。那但是我们对神总要认错，而如果我们真的得罪了人，而且是像他哥哥这种得罪，那么就算人家曾经饶恕过你。你如果不是说我真的错了，嘴硬的话，各位没有平安的。他们如果在17年前，就是45章的时候就说我们错了，请你饶恕，那而不是约瑟单方面饶恕，而他们真的承认自己的错了，那个承认错就是对一种罪恶的恨恶，对自己做错的遗憾。我说真的不是为了得饶恕才求才认罪的哈，那恐怕那个饶恕，那个认罪就不太真实了。好，现在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的仆人的过犯，父亲提出来，也提出神的仆人了。那看在父亲的面上，看在神的面上，请你饶恕。哎，他们说这话，表述说他们的心不安。他们说这话，也真是提醒我们，一定要认罪悔改，要不然没有真的平安。就算人家饶恕了你。 赦免了。你看我们很多时候讲饶恕赏赦免，对不起，我也不需要挑起什么政治问题。那么如果日本人没有好好的悔改，那我们就饶恕他们。那你会不会看到日本人有的时候还是会很恶劣的态度呢？有时候一个做丈夫的或做儿女的根本没有悔意，我们就说饶恕了，那可能只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那可能是姑息养奸并不好。所以我们再一次要强调认罪的重要，认罪悔改的重要。好，约瑟哭了，因为约瑟为什么哭呢？我想当然也又想起往事来了，总是一件叫他难过的事情嘛，那伤害也是很大的。是不是也是想到哥哥们还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很难过？是不是也想到哥哥在这17年原来还是没有平安，很难过？真的，恶人不会得到平安的。他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哎呀，我们做你的仆人吧，我们就听你的，你就不要杀我们吧，我们就凡事听你的，保命就好了。好，你看约瑟说19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这个不要害怕啊，在创世纪里常常是出于上帝的口啊，在创世纪第15章第一节、21章17节、26章24节、46章第3节，神都常常说不要怕，雅各你不要怕，亚伯拉罕你不要怕啊，神会与你同在。那在这里呢，约瑟也说不要怕，因为呢，这里真的是有像神，他在代表，也在代替上帝。我们不能代表，也不能代替上帝做处罚的工作。处罚是上帝啊，我们不能报复。如果真的是处罚啊，那上帝指定公权力，指定国家，指定政府，像罗马书13章讲的，他不是空空佩剑的。那么他神给他这样的权柄，这也是对的，因为作恶的就一定要处罚。但是当事人不能有那种报复的心，我们自己不能，我们不能够因为说日本人强奸了中国妇女，我们也去强奸日本的妇女，那就非常不公平，而且是被恶所胜，那是以恶报恶，新约旧约都严严的禁止。那我们希望得到公正的，对方得到公正处罚，但是由第三者，不是由受被害人来做的，因为这会有报复的心，由国家来做。但就算国家做的时候，我们心中也没有那种希望人家受整的心，我们只是希望很公平。所以不要害怕，是神常讲的，我不能代替神。哎呀，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够代替神来刑罚，可是我们能够用代替神来对人好。哎，原来在创世纪第3章第6节，人就想要成为神啊，人就想要变成神的样子啊，就有了大的堕落。可是现在因为信靠神，哎，真的就代表神在这个世上做很对的事情了。我不能代替神去报复，但是我能代替神对你们良善，对你们饶恕啊。在创世纪第30章第2节，创世纪的30章第2节，这里哈，雅各看对不起，三章第二节，雅各向拉结说，我不能代替神，那是指生。各位，使人生使人死，那都不是我们能做的，这是上帝啊。创世纪列王记下第5章第7节，那个犹大王也说以色列王也说我不能够代替神做医病的工作，这也是对的，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就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了。好，约瑟说不要怕，我不能代替神，我只能代替神靠着神来做好的事情，那报复的事在上帝的手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也记得我们不是和稀泥的啊，没关系啊，不，有关系，你们是恶意，但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是要保命的。那神总是好意，我们人总是不够完全啊。那神，我们希望我们借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行出保命的事，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 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和用许多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安慰安慰，我们也想到以赛亚书四章第三节安慰百姓，我们也想到路德记二章十三节波阿斯安慰路德，我们也想到创世纪第三四章第三节，那个就是用心说话啊，对心说话，就是一种安慰，是让人的心得到安舒啊。第二十二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好像没有结束啊，这实在是没有结束，因为继续要到出埃及记啊，好像继续下去的，有点像使徒行传，其实都没有结束，一直到主再来。那这里约瑟的死也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死，就是有盼望的死，在这里是寿终，而且是正寝，而且有这么多子孙，但更重要的是神的话会实现的，即使我死了，神还会继续的工作，就如同父亲死了，神工作，会把你们带去，带到那个美地，迦南应许的美地。我们更知道神会把我们带到天上去，那我们自己该尽的责任要尽啊，那些熏尸那些是小事情，我们信靠上帝那是真实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创世纪最后看到，我们不能在僭越的方式向神，但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和顺服权柄之下做良善的代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